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6日至6月2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新经文记事发表。师父新经文记事于2006年6月16号在明慧网上发表。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6月19日下午4点至6点。澳洲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山庄召开研讨会，会上向国会议员介绍了法轮功在国际上的红传，以及目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是近期有证人指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当天，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数百人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山庄前集会，呼吁总理在本月访问中国期间，要求中国开放所有劳教所等集中营，允许第三方独立调查。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县议会6月13号一致通过决议，就法轮功学员遭活体摘取器官一事，要求对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集中营展开国际调查，并且要求立刻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6月13日，英国绿党欧洲议会国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在他的网站上发布声明，要求中共停止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卢卡斯议员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展开调查，并呼吁欧盟率先建立国际机制，永远停止这一行径。
瑞典非政府组织 SHRIC 又名支持中国人权，6月19号在斯德哥尔摩市会议中心主办人权研讨会《中国人权与未来》，数十位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了呼吁彻查中共器官移植黑幕及呼吁撤销对王文仪的指控的议案。
美联社6月15日刊登摄影记者约斯洛·格赫拍摄的法轮功学员抗议的照片，图片显示法轮功学员当时正在模拟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美联社的报道说，6月15日星期四，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欧盟大厦外请求参加会议的欧盟首脑们帮助他们反对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行径。
美国法庭对王文仪撤销控罪。王文仪白宫喊话案6月21号在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地区法庭第四次开庭。这个案子此前已经过3次审理延期。受理此案的法庭6月21号在检方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对王文仪撤销控诉，理由是证据不足。4月20号，在白宫为来访的胡锦涛举行欢迎仪式时，大纪元时报记者王文仪曾在南草坪突然向胡锦涛和布什喊话，美国警方随即以骚扰国家领导人的罪名对王文仪提出起诉。据美国之音6月21号报道，法院撤销控罪之后，王文仪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并不害怕打官司，因为打这场官司，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可以来看一看过去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受到什么样的迫害， 让美国人民明白，不仅要在经济上和中国交往，还要在人权上落实到实处，来关心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最后，只有当国际社会、国际媒体和政府都行动起来，关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使得这种暴行停止。在谈到为什么美国政府做出目前决定，王文仪说，道义上的原因吧，美国社会第一宪法修正案要保证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这是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尤其像中国那样集权政治国家最根本的不同点。
本周之际，16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下面是其中的几例。阮玉琪68岁，吉林白山市露水河人，因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八次被非法抓捕和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8月左右被绑架，10月份被送长春朝阳沟老教所迫害，被强行坐板，冬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2006年5月中旬，露水河公安局协同白山市政法委及610以看望为名，对老人施加压力，老人于2006年6月13日离世。
曲平，女，51岁，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亮甲店镇人，多次被劫持关押，非法劳教，2000年7月被劳教，在马三家寄养院遭受迫害之后流离失所，2004年10月10号被亮甲店派出所恶警绑架劫持，再次送往马三家，被残害得非常严重，于2006年5月22号去世，其弟弟至今仍被劫持在桦梓监狱，父亲因长期惊吓在迫害中去世。
吴红，女，山东蓬莱大法弟子，2006年5月30日被十几名流氓恶警便衣特务采取翻墙、破门等方式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610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迫害，6月6日上午被送到蓬莱市医院急救，据悉吴红头颅粉碎性骨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于6月9日离开人世。
钱秀英，女，62岁，家住辽宁抚顺市东洲区平山街，2001年元旦去北京说明真相，被抓后镇念走脱，农历除夕被接到610和派出所绑架到抚顺市劳动寄养院洗脑迫害，以后又因发真相资料挂条幅，两次被绑架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于2006年4月9号去世。
郝银强，男，49岁，原吉林省延吉市粮食储备库保卫科科长，2001年1月9日被政保科的肖斌、金永一、崔某某绑架，三个月后劳教一年，敲诈2万多元后释放，2001年被开除工作，以捡破烂为生，2001年9月2日在龙井市八道镇讲真相时被绑架到龙井市朝阳川镇派出所，被重刑八年，转到吉林监狱迫害，到2003年4月时已被折磨得严重脱相，肚子很大，于2006年6月8日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1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有1390宗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详情待确认。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6月13号，辽阳市公安局抓捕了许多大法弟子，现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据说，释放以前挂号的，这次都是抓捕对象，强行洗脑，不写三书不放人。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东泉，在6月13号上午在单位被绑架到看守所，希望辽宁省同修在整体上看问题。其他城市的大法弟子很多被送到辽阳市非法关押，辽阳市离沈阳市很近，这里很可能已成为辽宁省关押大法弟子的又一集中营，望全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解体消除消灭辽阳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
以往被河北邯郸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接见日与其他劳教人员一样，为每月值5和食物2日，每月2次。 从2006年3月份起改为3月10日，每月只有一次，而且为全封闭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被大隔音玻璃挡着，用电话通话。即使这样，那些不转化的、被他们认为认识不行的，都不允许接见，有的甚至半年、一年都不让家人接见。2006年6月12日为接见日，所有允许被接见学员被列在一张纸上，不在其中的是被邪恶之徒认为思想不稳定的，不让见。据说近期邯郸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迫害非常严重，望知情的人士及时将邪恶的恶行曝光，并且请邯郸地区的大法弟子多发正念，加持被迫害学员解体邪恶的劳教所。
在2005年9月6号被非法抓捕的石家庄68岁的大法弟子王若娥，历经中共恶党当局9个多月的非法关押、强制洗脑、不让睡觉、折磨性灌食等迫害，在家人的多方努力下，在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强烈呼吁下，于近日终于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程师、法轮大法弟子冯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在国外大法弟子打电话讲真相以及国内弟子的正念加持下，于2006年6月12日正念闯出广东茶头劳教所。
黑龙江双城市从4月起一直到现在，派出所片警以查户口为名查问非常详细，特别是对租房的人问地址、人口、名字，派出所警察直接就说查房就是针对法轮功的，请同修对此事一定要引起重视，同时加大力度对所在地片警街道讲真相，同时建议每天晚上7、8、9点发正念，解体双城另外空间破坏大法和解体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
退党传单出现在山西文化展览会上。6月8日至18日，在山西民俗博物馆正举办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山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许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山西人来看展览、照相、摄影。为了让人们了解退党大潮，参与到和平解体中共恶党的队伍中来，三退自救，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随时随地善用正用一切有利条件，把退党传单放在展览会上参加展览，许多人默默地看了退党传单。
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迫害案例。内蒙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自1999年9月份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至今，劳教所的恶警使用各种迫害手段，伪善欺骗、强制洗脑、体罚、不让睡觉、超体能训练、超负荷劳动、吊靠、灌食、电击等一切非人手段折磨大法学员，有的学员已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的生不如死。赤峰大法学员胡素华因坚持信仰，恶警把他双手吊靠在窗框上，面朝寒风，开着窗户，脚尖着地，折磨了数日。胡素华绝食抗议恶警的暴行，恶警用铁棍撬开嘴灌玉米糊，里面放盐面、胡椒面等。大法学员萧红2000年10月份在第一大队被张恩琴面壁罚站10多天，脚腿全肿。赤峰市大法学员张雨花被非法劳教1年又加期7个月，因不转化、不写三书，绝食抗议非法迫害，被大队长武金、小队长王东云、刘燕吊成大字形，脚尖点地，头上套着厚厚的黑布袋，看不见东西，呼吸困难，抬不起头，24小时如此。队长王东云用电棍电击他，他被摧残得全身体无完肤，惨不忍睹。赤峰大法学员王伟华、包头学员朱小英等4人要回四书，认为修炼人无罪无错，被武金、王东云恶警用同样手段吊成大字形7天7夜，不断电击，电肚子、阴部、腿内侧，凡外面看不见的地方全成黑泡，皮肤成黑色。朱小英是个未婚女孩，王东云在电击她阴部时死也不住手，邪恶至极。朱小英双手神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一切事都由别人帮助。呼市大法学员段玉珍57岁，2001年被非法劳教1年， 04年又被非法劳教3年，只因坚持个人信仰不写三书，被五经王东云采用同样手段迫害，吊电打骂，把他送回房间，双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劳动，每天早5点半上工，夜间12点收工，全天18个半小时，3顿饭在车间吃，里面有几十台手套机，尘土飞扬，环境十分肮脏。学员每天还被骂，由于非人的环境和精神压力，超负荷劳动，有一名学员承受不住，从2楼跳下去，骨盆粉碎性骨折，双腿骨折，所里让家人接回，因劳教所要钱太多，他家没钱，劳教所不放人。劳教所造假，他们有时未走形式上电视邀功请赏，也下车间检查，每次电话通知做好造假程序，此时干警慌作一团，强制作假，每天19小时工时变成8小时，而菜饭不是人吃的东西，不能让上级看见，头门不走不让做饭，所以每一次检查学员都被饿到半夜，未走形式向上交代，找几个人谈话，但绝不可以找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讲的全是真话，不给他们造假。普通劳教人员中有各种疾病，有的还有梅毒性病，按卫生规定不许包卫生筷子，可劳教所为了利益接了许多包卫生筷子的活。2003年9月份，上面要检查，劳教所接到电话后连夜运走4大车转到别的地方，强迫学员从晚6点干到凌晨4点半才装完4大车，从3楼往下背，每包200斤，检查一过再运回来，又背到3楼，而且不管强制开会洗脑学习用了多长时间，劳动任务不减，累死也得完成任务，超期关押是平常事。
广西合浦县村民征代护身符，声名三退。在广西合浦县山口镇高坡村发生着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村里的3个小孩一起下海，不幸被海水一同淹没。其中带有护身符的孩子慢慢地从海水中浮了上来，没有出现任何生命危险。另外两个没有带护身符的孩子被海水淹死了。高坡村的村民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的事情后，无不佩服大法。现在该村的村民都争着要护身符、带护身符。
广西合浦县某个体户做生意，因家中挂有一幅恶党党魁毛某某的画像，生意越来越冷淡。后来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该个体户明白了真相，于是就亲自动手把恶党党魁的画像拆下销毁。当天下午，这个个体户的生意马上变好，第二天更好。通过这件事情，个体户非常相信大法真相，相信护身符，家人也跟着佩戴护身符。
本周756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3万505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46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3556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正实法综合报道。自由亚洲电台6月20日报道，中国大连市对莱比锡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法轮功学员张振彤的妻子王小燕的继续迫害，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引起德国社会的强烈关注。据记者了解，莱比锡的两个大报已经刊登了对张振彤的采访报道。
6月19号，20分钟报记者哈维尔来到马德里市中心的莱迪勒公园，与法轮功学员一同练功，亲身感受这一在全球8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的著名功法。记者报道说，当我在单盘打坐的时候，我的心无法平静，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那灰色的一幕，那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人，还有那些被投入男牢被强奸的妇女，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贩卖并且焚尸灭迹的残暴罪行。
自今年四月美国科罗拉多州议会两党一致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后，为了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组织了汽车之旅，于六月十日在埃斯本市启程，途经40个城镇，所到之处将法轮功真相带给了众多市政府官员、当地媒体及图书馆，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并由5个城市的市长给予了褒奖。
六月14号到19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访问挪威期间，受到挪威法轮功学院的抗议，挪威法轮大法学会向挪威首相和发展部长递交了请愿信，要求首相和部长与李会谈时提出释放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挪威晚邮报以对中共高官无声的抗议为题做了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想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到大法弟子少的地区讲真相。这几年的正实法中，同修们都尽心尽力使众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得到了救度。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同修们的努力使很多被恶党毒害甚深的人们认清了邪恶的阴谋与迫害，有很多人都开始同情支持大法弟子。这些地区由于大法弟子多，或那里的同修们做得很好，使那里的众多世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知道真相。他们其中有很多人纷纷声明三退，摒弃恶党，支持正义。但还有很多地方由于大法弟子做得不够，或原来那里练功的人就不多，那里的世人长期生活在党文化中，仍然在被恶党的谎言欺骗与党文化深深地毒害着，大法的真相对他们来讲仍然是一片空白，更谈不上能够去细看酒瓶声明三退了。即使那里为数不多的同修们竭尽所能，也只能让那里少部分人知道一点真相，并且有的常人由于怕心，根本不敢听法轮功的事，他们被恶党的暴政高压吓怕了。尤其是在大法弟子很少的农村地区，农民对大法真相大都一无所知，一片空白。我是残疾人，我们村里没有其他的同修，只能跟一个外镇的同修在一年中见上几次面。这里的人们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听到过大法的真相，看着远处大大小小的村庄，我真为那里无辜的人们依然被毒害欺骗而深感痛心，且十分着急。我在此想提一些建议，仅供同修们参考。有些地方大法弟子多，同时又做得很好，在那里已经把法证实得很到位，已经使那里能够被救度的人大部分得到了救度。在那里大法弟子不能全部充分地发挥作用，那么有条件的同修是不是可以不再停留在原地，到周边地区或大法弟子相对较少的地方，例如师父当年没有办过班的地区，到那里去不定点、不定期、流动性的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作用，也能够使更广大、更多的世人得救。他们知道了大法的真相以及恶党的邪恶后，也会纷纷三退自救，这样就会更加迅速地解体恶党邪灵。大家可以这样做，有条件有能力可以出去证实法的同修，根据那里的具体情况去张贴发放真相资料以及酒瓶三退的内容，在那个地方做上一段时间后，再换个其他地方，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去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这样做上一段时间再换一个地方去做。注意租房时不要总用一个人的身份，还可以巡回往复的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确定是否再来这个地方重复做上几次。
重复再来时最好隔上一大段时间，这样既对大法弟子安全，同时也可以让那里的人们有一个吸收认识的过程。就这样一路做下去，不断的换地方，恶警们也就难以估测，使得大家证实法既有一定的安全性。另外，我还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有很多人接到大法的真相小册子后，只是简单的翻一翻，有的甚至都不看就随手扔掉。每户发一本小册子，量又太大，耗资太多，而人们得到一本却不当回事。有的人还因为害怕会秘密毁掉，不敢声张。所以我认为，我们讲真相发资料应该更多的采取在公共场所或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及公路两旁大量张贴真相资料，像海报或广告宣传一样到处张贴，广泛的告知人们大法的真相以及有关三退与九评的内容。这样做耗资又少，但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大，人们看到后还会就此议论传说，这样就会带来连锁反应，会使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的真相及恶党的丑恶面目。当然，同时也需要发放适量的小册子来辅助张贴和传单带来的效应，让人们深入了解，这样就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因为人们看到张贴的简略真相广告后，就会珍惜细看小册子，并还会互相议论传说真相，甚至会传阅真相资料，形成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这样就会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声明三退。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放好大法弟子讲真相和常人维权的关系。现在有个别地区资料点大量的在做自己编排的高志胜、袁宏斌关于维权方面的小册子，把这些当成了期刊，已经编排到很多期，把大法弟子做酒瓶和救度世人的真相材料都冲淡了。这些内容都是常人维权的内容，不属于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范围，明慧网也从来没发表过。师父说，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因此提醒所有大陆大法弟子，在真相材料的选材上不要偏离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大方向。下面摘录几位同修对大法弟子资料点改为常人维权服务仪式的看法。世人所做的一切是神安排给大法弟子当配角的，大法真相资料和酒瓶绝不能被辅助资料冲淡。大法弟子资料点应该制作的真相资料主要内容应该是正面介绍大法，以及揭露邪恶这些年对大法的迫害。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揭露迫害、救度众生过程中，应摆正与民众的维权运动的关系。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了，维权运动是常人的，法轮功绝对不是政治团体，你们要记清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出来反正的，还有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都是神安排他们配合大法弟子的，而绝不是大法弟子配合他们。媒体中多报道，关心关心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混淆了哪头轻哪头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一定要清楚。世人所做的一切是神安排给大法弟子当配角的，我们大法弟子是主体，救度众生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民众的维权运动是正法到了这一步而出现的，我们是主体，应摆正与民众的维权运动的关系。修炼人放下个人的执着，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下面是一位同修关于用纸币讲真相的一点体会。记得2001年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用纸币讲真相，后来被邪恶迫害中断。前段时间看到一位同修写的这方面的体会，我又做了起来，并决定这次一定要坚持下去。时隔没多久，就看到师父的洛杉矶式讲法，心里很高兴。后来也看到了很多同修这方面的体会，我想说说自己的做法。我通常是随花随写，去买东西前，尤其是买菜，因为买的东西杂，
花的钱还少，我基本上把所有带的钱全写上真相标语。我买东西的时候没有能不能花出去呀，会不会被发现之类的想法。我用纸币讲真相，既是对众生的救度，也是对纸币的救度。所以一次花出去六七张全是洗好了的时候很多，因为没有杂念，每次都很顺利，或者说我压根儿就没想过顺利或不顺利。所以说做之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的时候不动念是最好的了。师父讲法中讲过，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我每天坐公交车，每次为了花能讲真相的钱，我不买那种能打折的卡，平时偶尔没有洗好的钱了，我就少买点东西，甚至能不买就不买，等准备好钱再买。有两次在超市花大面额的，收银员双手捧着钱仔细看了看我写的真相，然后就收下了。他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动心，结果很顺利。还有一次在公交车，我花的钱随后被找给了乘客，我看见那个男的也是双手捧着看，看了好半天，我心里很是欣慰。因为平时我看好多人不太仔细观察纸币，只是随手往口袋里一装，心里还担心别人看不到呢。既然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人心在，邪恶又怎么敢迫害得了我们呢？他都不敢靠前的。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五次成功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一些体会》。自从2005年春天到2006年春天，我们这儿同修在讲真相时曾先后出现五起被邪恶的坏人举报并非法绑架，随后在大法弟子的共同配合下，最短的四天最多的半月后被无条件释放。前两次同修是去我们临县的农村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第三次是两位同修去我县公安局索要当年自己被非法关押时警察非法搜身没收的钱，并给警察讲真相时被公安局督察大队给非法绑架，第四次也是去临县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而被当地派出所恶警非法绑架，第五次是和临县同修共同配合营救第四次被抓的同修时，临县同修被恶人跟踪后被恶警从家中非法绑架。在五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具体做法如下。一，知道同修被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立即和本村或本片的协调人联系，通知全县同修配合高密度发正念，销毁解体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共产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因为不管同修当时有什么漏洞，都是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纵不明真相的坏人干的，所以同修们首先要做的是整体配合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和迫害。还有的同修坐公交车，有些同修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更有利于清除邪恶。二，由负责协调的同修和本乡的同修们针对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开会交流，及时找出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虽然被抓的是一两个同修，我们都应该及时的向内找。三，制定揭露邪恶的标语，同时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以揭露邪恶和营救同修为切入点写劝善信， 同时同修们整体配合协调好，在全县范围内大量的张贴标语和散发劝善信，每次在几千份到上万份，一般以同修被抓的村子及其周围的村庄和公安局家属院还有恶人的住处数量要大一些，这样更有利于曝光邪恶，震慑邪恶，让当地的人们都知道此事。劝善信要详细叙述恶人的恶行，同时每次我们都在劝善信的最后表明，我们会一直向全社会呼吁，直到大法弟子某某某被无条件释放为止，请法律维护正义，呵护善良，既表明我们救人的决心，同时又能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从而引发世人的善念。四，帮助被迫害同修的家人树立正念，向派出所和公安局要人，同时再通过和恶警的家人相熟的同修去和负责关押和抓捕同修的恶警进行面对面的去讲真相，或者有条件的同修都写劝善信邮寄过去，让他们明白真相，因为救人才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被迫害的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有的做得比较好，能及时的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并给警察讲真相，发正念绝食，同时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这样的很快就被释放。有一同修被抓后，警察从身上搜出了酒瓶，有一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被关押的同修的空间场里到处是黑色的大山，还有许多的警察形象的邪灵和烂鬼，但是通过全县同修整体配合持续的发正念，清除了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同修被关押半月，警察从来没理他，也没提酒瓶的事，同修都认识到外边的同修也应该以这件事为切入点，去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营救同修。当时外边的同修在商量如何营救同修时都加了一念，让搜到酒瓶的警察们都抢着看，可见整体发正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也不要形成观念，比如在第四次营救同修时，该同修所在的那片负责协调的同修觉得该揭露的、该发的、该讲的都做了，就等着同修被释放了，结果十天后毫无音信，这时大家才觉得不对劲，然后赶紧再组织同修和一些协调人交流，及时找出不足，结果发现由于前三次的成功，这次的营救照搬了以前的模式，把以前的成功当成了营救同修的资本，而没有真正的把救度众生和营救同修放在第一位，于是大家又重新写标语和劝善信，晚上大量的张贴和散发，心态正了，邪恶解体了，结果第二天同修被无条件释放。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必须绝对重视对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这一点对于我们县的同修来说整体都有共同的认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五次营救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再就是当地同修平时的整体协调和配合，为营救同修打下了良好基础，所以也希望同修们应当都整体协调起来，自发的、主动的分担一些大法的工作，同时要特别注重在协调中修正自己，因为协调不是指挥，协调人更不是指挥官，才更能形成一个紧密的、强有力的整体，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出现了问题，能做到互相补充、互相圆融，从整体上做到让邪恶无懈可击，能更好的、更主动的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好的。
请山东淄博地区同修加大力度揭露当地邪恶。山东淄博地区大法弟子，读了2006年6月10日消息，山东淄川区两大法弟子被绑架，使我想起在我们淄博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回想我们淄博地区在这几年的被迫害当中，虽然有很多同修被绑架、劳教、判刑或洗脑迫害，但只有少部分受迫害同修的情况能及时在网上曝光，并且普遍存在曝光力度不够的问题。如所报道内容大多只限于某某同修什么时间被抓，请同修发正念等一两句话就完了，而且没有后续跟踪报道，没能继续深入地揭露邪恶，致使连本地同修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如参与迫害的单位、恶人恶行等，给整体营救同修造成很大难度。由于邪恶不能被及时深入地曝光，同时也助长了邪恶的气焰， 认为做了坏事没人管，甚至很多恶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在做坏事，仍然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做坏事，至今被曝光的恶人恶行屈指可数，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整体上在对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中做得很不够。在此建议淄博地区的同修突破怕心和人的观念，在揭露邪恶这一方面多下下功夫，平时注意利用自己的条件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电话。现在交电话费，邮局都要发一本本乡镇电话号码本，从政府部门到各住户都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尤其有条件搜集到政府、公安等直接迫害机构内部人员电话的同修多下下功夫，将被邪恶操纵迫害大法的恶人的电话曝光，将其恶行曝光，将其亲朋好友的电话曝光，并请国内外同修打电话震慑邪恶，帮助我们讲清真相。如果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区县的大法弟子都能重视起来，我相信邪恶就将无处遁形，恶人就会大大收敛，我们的环境就会有所好转，就会有更多的有缘人得到救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好同修被迫害。希望同修们不要等，不要靠，邪恶绝不会因为你不去揭露它就自灭，也不会因为你躲起来而不去迫害你，也不要认为别的同修也知道这件事，可能已经发到网上了，从而放松了自己。不要怕发重复了，不同人都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曝光，那么加起来可能就比较全面了。当然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些情况都了解清楚有一定难度，我们可在以后做补充报道。同时我们还要在法理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要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彻底清除曝光邪恶以后会被恶人怀疑到自己连累自己等人的观念想法，同时也要理智智慧为同修为自己负责。总之让我们每人都尽自己之所能，理智智慧地用心去做，把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当作是我们整体的一份子，以法为师，正念正行，把当前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我们一直没做好的事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省涿州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与河北省涿州市大法弟子交流。自1999年720以来，涿州市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现在不断有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南马洗脑班依然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涿州市邪恶势力之所以7年来敢于这么猖狂，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涿州市大法弟子对各种迫害行为、对恶人恶警揭露曝光的太少，甚至很多同修都没有曝光邪恶的意识，没有一定将迫害情况在明慧网刊登曝光的意识。当听到某某大法弟子被迫害时，经常表现出麻木，好像习惯了，不是去积极寻找迫害的线索、情况、跟踪恶人恶警的个人资料、其家庭成员的相关资料，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也就显得力不足，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很多迫害情况是没有途径了解的，但是首先我们要有揭露邪恶给他曝光的心和正念，当然揭露邪恶也要智慧地去做，要保护好当事人。大家知道吗？我们每次在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警，他们都非常恐惧，他们都把曝光消息用纸打印下来，气急败坏地搞什么分析，请市区如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局、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华北铝厂、铁道部18局、地质局、煤炭部173队、北京农大涿州基地、水电4局、船舶配件厂等单位及各乡镇村大法弟子全部行动起来，广泛搜集各单位村的电话、传真号码及电子邮件信箱， 尤其各级领导家庭的电话，不局限于恶人恶警，都汇总起来传至明慧网，以供海外大法弟子更好地讲真相。比如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以前叫石油物探局，是涿州最大的中央直属单位，也是迫害大法弟子最早最严重的中央直属单位，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其在涿州的下属机构和各家属住宅区分布非常广泛，和平时期也有众多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然而七年间，在明慧网上从来就没有全面系统大范围的刊登过石油物探局的各级单位领导的通讯资料，这不能不说是涿州市大法弟子的一个不足。同时，对突发事件和迫害大法弟子事件，应该尽可能收集恶人恶警及其单位家庭亲戚的相关资料，传至明慧网，和海外大法弟子一起配合讲真相，制止邪恶。向明慧网写揭露信息投稿时，请注意写清迫害事件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村庄名称、所有参与人等，要细致准确，以便海外弟子分类存档。这些年明慧网刊登出的涿州消息中，很多都描述不准确，比如本地人都知道的石油物探局，应该写为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康复医院应该写为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某某乡应该准确到某某村等。我们可以锁定恶人恶警头目，发正念，清除在另外空间操纵这些恶人的邪恶因素，是制止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有效方式之一。在把迫害案例在明慧网曝光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揭露迫害，这样才能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更好地揭露当地邪恶，与成都兼其他有类似情况地区的大法弟子交流。我发现明慧网上登载的很多揭露成都地区邪恶的文章都有一个不足，就是曝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名单及电话时，往往都是大而全，针对性较差。比如说某大法弟子在火车北站附近贴真相不干胶，被人民北路派出所非法抓捕，按理在曝光恶人电话的时候，应重点曝光人民北路派出所的电话相关的警察人员，但是在曝光恶人电话的时候，却把金牛区所有的派出所的电话都写了上去。再比如某派出所非法抓捕了大法弟子，在曝光恶人电话的时候，却从成都市政府写起，再到各区政府，再到各派出所，密密麻麻的电话中却找不出来几个和正文是直接相关的，给人感觉这更像电话号码簿，而不像真相资料。其实，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应越细越好，应具体到哪个派出所、哪个恶警等，而不应走入一种畸形模式，一说曝光恶人电话，就从成都市政府写起，或从区政府写起，还有的把不相干的部门也写上去了，如计生办、消防队、财政所。还有一个需要和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现在对恶人的揭露还不够，具体表现在对恶人的家庭成员、住址、家庭成员的工作单位、恶人遭恶报等更详细的资料，我们掌握的还远远不够，希望成都大法弟子能加强在这方面资料的收集。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记事我悟道要讲。我学记事悟道讲真相的重要，我一直怕讲真相，街坊邻居我都不敢讲，这种物质一直也没有突破修掉。师父的法身一直在点化我，鼓励我去讲真相救人。一次路遇同修，一位50多岁的男子在不远处吃馒头，我们要走时他过来要钱，我问他为什么要饭，他说20多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单位当会计弄错了账，领导说我贪污了10万元，一气之下我砍断了右手的4个指头，至今冤案也没有平反。我说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偏要灭他，退党保平安。他赶紧说退退。还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碰见一位30多岁的妇女背着一个娃娃过来找我要钱，我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不识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念，让他记住，把护身符挂在娃娃的脖子上。他站起来离开时，我才看见他是跪在地上的，他一边走一边不时的回头对我说谢谢。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眼泪差点掉下来。有一位同修告诉我他讲真相的一件事。同修骑车路过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一位大姐，也就是中年妇女，在地上爬着走。同修心里难受，已经走过去了，又骑车返回来。正好那位大姐也坐下来休息。同修说，大姐你有病很苦吧？大姐慢慢地说，是风湿病。同修说，大姐我以前也有病，练了法轮功以后就好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你一定会好的。大姐不说话要离开，同修拉住她的手说，大姐再歇会儿吧，我刚才教你的记住了吗？你一定要记住啊。大姐不说话，默默地点点头。一会儿大姐站起来往前走，同修惊喜地说，大姐你能走了，你真的好了呀。大姐说，我好了，我要回家了。同修说，大姐别着急，你还没退党呢，起个化名吧。大姐说，退退，我就叫某某吧。说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有多少众生急等着我们去救度，又有多少次我们因为怕失去了救度众生的机缘。有一位同修讲真相已经做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劝三退，每天都要劝退几个，经他讲真相得法的已经有12人了。他对我说，大法赋予我们这么大的智慧，不敢去救人，你还是大法弟子吗？希望和我一样怕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挖挖自己的怕根，从法理上提高上来，早一天汇入讲真相的行列，救度我们的有缘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如何对待工友的不足与过错，兼谈修口。本地有一位工友因心性问题犯了过错，有的工友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而有的工友则用常人心去对待，把工友的不足和过错当成了常人的是非，不分场合地点的去指责非议，无意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先想到法，想到别人，想到我们的所为对维护法是否有利，对救度众生是否有利，对形成整体是否有利。我觉得本来有的工友就在磨难中，在被干扰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去帮助工友，而不是把工友推出去，或往工友身上加些不好的物质，甚至下些结论，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所以对待工友的不足和过错，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交流，不是不可以去处及，而是用什么心态，是否理智清醒慈悲对待，还是人心泛起无所顾忌。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2004年冬，我弟有位女工友被当地邪恶绑架，后被放回来， 但有的工友从公安内部得到消息，说该工友啥都交代了，是特务，告诉大家不要和他接触，一时间人心惶惶，传言四起，最后该工友无奈之下和孩子去了外地。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把一些情况告知工友没有错，关键是什么心态，是否掺杂着人心，是否考虑周全。这件事当时我听说了，但我没有动心，工友一定不会是什么特务，只能说是当时没有做到全盘否定，有意无意配合了邪恶。如果该工友要是特务的话，那牵扯的人就太多了，而实际上与他接触的人一个也没出问题，这些足以让我们反思一下，找出心性和法理上的不足。在我们当地确实有个别学员存在一些问题，有邪物的，有神神叨叨的，有没过好色关的，有乱花大法弟子钱财的等等。对待有不足和过错的工友，我觉得应从以下几方面看。一个是既不要把他们推出去或推到反面，也不能不关注和接触他们。如果有的人不听劝阻，甚至还破坏法，干扰整体正实法，那我们绝不能无视，要严肃对待，要维护法。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要只顾在背后指责议论，忘记了修口修心，从而加重了干扰和损失。如果我们真心为工友好，最好就是抱着坦诚、宽容、慈悲的心去找工友交流切磋，或帮其发发正念等。我觉得工友没做好，无非是被人心和执着所左右，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甚至操控，有的走了就是里安排的路。如果工友能走回来，能做好，就会使整体少受干扰，施法少受损失。因为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师父度的是所有在世众生。当然也会遇到谁的话也不听，完全被另外空间邪恶操纵走向反面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不要给其市场。师父在新经文走出死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与大法弟子们都不会像常人一样对待修炼中走错路的学员，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师尊的宏大宽容和无量慈悲。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要修出宏大的慈悲，无漏的正念，无论是面对工友还是芸芸众生。另外关于修口方面，师父在转法轮中已明确讲给了我们，让我们重温这段法。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犹豫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我觉得修口方面做得好不好，也是心性和境界的真实体现。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对自己、对工友和大法负责。